得着我们，更多的得着我们。哦，我们是你眼中的同人，我们是你的宝贝。主啊，你认识我们，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有你重生的印记。哦，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主，我们知道你深深的爱我们。主啊，虽然有些事情发生我们不明白，但主啊，当我们定睛仰望你，主，我们就深深的感觉到你是看顾我们的神，你是眷顾我们的主。哦，主啊，你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主啊，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主啊，借着环境，就像你说的，你要借着万事都要互相效力，好叫爱神得益处，就是那些按你旨意被召的人。主啊，我们在里面被召是有目的的。哦，主啊，当我们过去不认识你，我们走在自己的道路，走在自己的计划计谋的里面的时候，主，你何等的愿意看见我们回转，你何等愿意的把我们再次引进你旨意的里面，好叫我们能够恢复我们被造的目的，以至于我们再次恢复我们被造的那个荣耀。哦，神啊，谢谢你，过去不明白，现在我们明白了，但主啊，我们还是需要你更多的用的大能来托住我们，用自己的复活大能来运行，来充满我们。主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来依靠你，我们要紧紧的来依靠你，我们不仅依靠，我们投靠你。哦，今我们相信我们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啊，得着我们，在这样敬拜当中，在我们全然放下自己的时候，主，你就更多的向我们显现，你就更多的对我们说话。哦，你的灵更多的引导、激励、安慰我们的灵，好叫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的不仅重新得力，好叫我们是在你的里面靠着主，我们可以刚强壮胆。哦，带领我们，引领我们，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哦，真让我们这些信靠的人知道，哦，主啊，对你来讲，对我们自己来讲，哦，这个信心是何等的有把握，何等的实在，因为你是给我们，对我们发出你应许的神。哦，既然你说了这是你的应许，你就必定要成就，而且你要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到底，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OK, 我们看就看两节经文啊，就15节跟16节。OK, 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第二章的15节到16节，我们就读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你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OK,这两天我们都在就谈到当一个人他说只要凭着良心我好好做人就可以了，我不需要救恩，我不需要福音。那当然是保罗没有否定这个，每个人都有良心，基本上这是最基本的这个观念，我们每个人。但是问题是你的良心管用吗？或许你有良心的感觉，但是你有良心的功能吗？或是你的良心正是能够主导你，给你力量做对的事，给你力量不去做不对的事吗？就像犹太人有律法，你知道律法是很重要，应该知道的话应该更好了，所以你就做得 越准确了，做得越对了。但是不在于你有没有律法，是在于你可不可以行出律法，不在于你有没有听律法，乃是你在于有没有行律法来。所以当保罗前面讲到说有一天神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的时候，保罗一直在带出这样一个观念来。所以信心不只是一个思想， 不信心，也不是信心，也不是一个所谓宗教的一个的所谓的啊，这个一个精神的寄托。信心是很实在的，因为保罗都说神是用信心，就是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当然我们提了好几次新约的雅各啊，他更是讲到若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是死。如果你有信心拿给我看，雅各说你拿不出来吗？但是我可以把我的行为拿给你看。那当时要把它弄清楚，不是用行为来积功德，来讨神的喜悦，换神的恩典，乃是因为你有了神的救恩，你的生命改变，我的生命完全改变。而且用奥斯卡·切尔最喜欢讲一句话，因为信耶稣我们就得着了过去没有的。我们记得前个礼拜我在提到的时候，我不是提了一下吗？爱因斯坦说空黑暗是不存在的，只有光才存在。不对啊，黑暗是有，我黑暗的不存在，他一个很清楚讲，因为光不见了所以才有黑暗，有光的话怎么会有黑暗？所以黑暗本身不应该存在，是因为光走了，冷啊不应该存在，也不会存在，因为热离开了。没有人去分析冷，就说如果冷还是从相对，你可以分析光谱，你怎么分析黑暗？你可以去分析那个热或者低温度的高低，你的冷基本上是一个所谓对这个相对，没有越没有热就越冷，越没有，所以不是在于冷的问题，不是冷的本身有多冷，乃是在于那个热离开你有多少。所以相同也是在这里啊，所以不在于我们认不认这位神，包括后面我们讲到，更是讲到犹太人。那一个从一个道德家角度来讲，我是有道德的，我是有这个所谓的一些的 moral 这个 standard， 我是有一些的我们的文这个文化里面的规矩，好坏没有错，这也对。当然文化是相对也会改变，不过起码文化里面是有些的共识，是好的共识。就是有这些东西，问题是你做得来吗？所以平行于所谓的法律律法这个，所以平行就是你的良心。良心这边所说的律法的功用就放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先讲到有个律法的功用，就是一个人可以判 OK， 当你开车开到一个十字路口，你一定会停下来，不论怎么样你一定会停下来。有红绿灯你会不会停下来？你会按照红绿灯。没有红绿灯的话，有个 stop sign 你会不会停下来？当然有了。就是也没有红绿灯也没有 stop sign 你会不会停下来？你当然会啊，你敢冲过去吗？你看都不看就、哦、管他没有 stop sign， 管他十字路口冲。所以我意思是说，一个十字路口你会有个 sense， 这我要讲了，有个感觉，你这时候要做一个判断，可以就这样直接开过去吗？是安全的直接开过去吗？当然有红绿灯你更要按照这个规矩，坦白说有红绿灯你还比较安全一点，因为你知道有个法律有个律在规划，这时候是你开，另外一个时候是对方开，是别的地方开。那就是没有红绿灯，每个地方都放一个 stop sign，你就知道你有 stop sign， 你就知道你先要停停。纵然没有 stop sign， 纵然没有红绿灯，难道你开车过一个十字路口你看都不看就很放心冲过去吗？你一定会停下来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车，你才会开过去。我意思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能够分辨，都有一个分辨的对错，这是一个律。所以呢，良心是存在的，良心的功能是应该有的，因为神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功能，这边所供这个律法的功用放在我们心中，一说我们分辨对错，而且我们知道对错后面一定会有这个所谓的结果，做对的你就有结果，你做错一定somehow你会补偿。要不要懂不懂说圣经所说神会审判，现在是放在后面，那起码你会知道做对的时候你会觉得做得蛮平安，做错的时候 你会偷偷摸摸的，你怕别人发现，你怕别人知道，你怕别人把你抓住。所以呢，这个的圣就像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你怎么知道？看到神所造之物你就知道。所以那个明明可知就是我们没有看见，在原来文字是相对，基本上都看见，看不见的神你看见，借着什么？借着所不造，一说你看到所造之就有一个回应，神应该是怎么样一位神，他的全能，他的生命的能力，给生命的，加上他所创造一切的神性，一说他的全完全。所以你不可能弄个青蛙做神，不，埃及人就用青蛙做神了，把苍蝇做神了，这是故意的违反，故意的背叛，可以这样说，创造你的神。你看看一个被造的能够把创造的神把它改变成那个样子，把他所谓的侮辱到这个样子，这先不要说神是不是小气，就单单就你人呢、啊，就我们这个人，你觉得这样是对吗？是可行吗？所以产生一个叫做背叛。其实整个圣经也在讲这个，人是故意的背叛神，不是无意的。所以相对的，有另外一个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当你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个 sense， 你知道这个事情是有对的有错的。我刚昨天也提了一下，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所谓的两个人就说 找个审判。虽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法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文化，非洲跟美洲啊，美国跟非洲哪一个国家，如果坐在公众的法庭上，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 sense， 我们是不可能坐在一起。虽然这个在这样一个对错的里面是运用有不同，而且那个严重性有不同。我已经说过，在一些国家大家都知道这个给红包是不对，不过某些国家把它就变成是一个好像把它合理化了，哦，这是他薪水的一部分。因为宣教师这样告诉我，他进到那个地方你不能够说不贿赂了，你不给他一个红包你根本进不去。那当时宣教师觉得很难，我们圣经说不能够这样子，不，在那个国家他文化就是这样子说，因为这是他薪水的一部分。就像你做一个 waiter， 你这个做这个你要不要拿 tips 啊？你要不要拿这个小费？你说不用，因为老板给我薪水。不，老板跟你说我给你的薪水这么多，其他就看你服务的好不好，你服务的好，你的这个小费就多，因为这是你薪水的一部分。所以报税，我不知道各位在美国报税不仅要报老板给你的，如果做一个 waiter 的话，你不仅要报这个老板给你的薪水，你要报你拿了多少 tips。 当然你报的诚不诚实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过意思说是有不同的文化，但是很明显的一些东西你会挣扎。 OK， 这是一个前提。但是如果要证明保罗所讲的这不只是讲讲而已，是每个人都可以很清楚，甚至要同意保罗所说，甚至要阿门保罗所说的。那这边就讲一句话很重要，客人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这句话需要有点解释，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基本上是非之心这个你可以直接就翻成这叫良心，是非之心就是良心，同作见证。什么中文这样翻不太出来，其实英文也没有这样翻的。在原来文字简单告诉我们说，是作见，是做什么见证，是为谁来做见证，是为前面所说的律法的功用刻在你们心里做见证。换句话说，是非之心是见证前面的律法的功用在你我的身上。所以你要把这句话放成一件事情的两面来看。第一个，你对于对的会有个平安，对于错的你会有个心中的不安，用这样啊，基本上是讲一个 sense。 但如果说哦，就每个人看法不一样，每个人感到我根本没感觉，保罗说 no， 你会有感觉，只是看你要把这个感觉把它所谓的消失，或者把它压制住。为什么你会一定有感觉呢？ 如果你没有感觉，你不会有一个叫做是非之心，因为这个是非之心是证明你有感觉，所以你不能够推诿哦。所以你碰到这个保罗，你真的麻烦，他会说到你啊，不服都不行。我没有感觉，保罗说你真没感觉，那你会想这个事情吗？你想都不想，那就真无意。如果我们这边都走开，突然你走过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椅子上有一支笔，你有很多思想，这笔是谁的？这笔要有没有人要？是不是这时候刚好需要一个笔？我可不可以借用一下？借用一下会不会反正到最后还是没人说掉了笔？那借用一下久了以后，干脆就算我的好。这个叫做是非之心，用后面一句话叫或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先讲前面较量这个字是法律的名词，是法律的一个 term， 就是一个律师跟在辩护的意思，两个律师辩护，或者一个律师跟检察官在辩护，所以基本上这个字较量的意思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是一个 term。 原来在你的心中，如果你真是无意，你不会有任何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矛盾，有这样一个所谓的在里面的拉扯，我不知道用哪一个字用的更恰当。你想都不会想，你不会有任何的犹疑，有任何的关，是不是有人知道了？是有没有人看见了？你不会，该拿不该拿了。那最后是这样，后面说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是什么意思？我就做个决定，我就做对的事，我甚至就决定，这个就后面说我以为是，一做一个决定，我做对的事情，我决定做不对的事情，不也可能我绝对去不做对的事情，我倒过来我决定要做错的事情。 The point 是在这里，你能够分辨是非这件事情，你能不能够做是非，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刻意要做，知道不对，但是我刻意要做，这时候我心中要有个思想，如果万一被人家抓到怎么样？没有啊，我只是先拿起来，因为没人要，我怕别人拿掉了，我干脆我自己我先拿到啊，明天来的时候我看看，我就给人家看了，有没有这是谁的。但是如果没有人提到，没有被抓到，你就放在口袋中了，如果再过一两万没有人，你就变成你自己的。所以我意思说，就像我们从前面第二章一直讲，我们会如果刻意做不该做的事情，被人家抓到了，或是被人家看见，我们会找个理由，找 excuse。 其实相对的，这为什么你不做该做你没有做啊？就算你旁边怎么不帮他一下，然后因为你不想做对事情，你还是要找 excuse， 你还是要找个理由，找个所谓的推脱，找个所谓的推卸的原因。所以再说，一个人凭良心的时候，良心是在那里面，他凭良心基本上从观念来讲没有错，不然你需要问他的，或者你需要问你自己的。你凭良心有两个 part， 一个就是你知道是非吗？第二个很知道，你就是知道是非，你有照着你所知道的事去做，非不去做吗？所以叫做良心。那如果是你操心什么，你担心什么，你害怕什么，你挂虑什么，因为你怕被人家告啊，叫做较量，这个是一个法律的名词，一个 term， 你怕被人家告啊。但是人就是人，虽然明明知道是对错，但是你我还是会选的。如果我的老我，我的私欲在里面变成邪恶的情欲的话，这些东西我还是会刻意做，故意做，选择做错的事情，但是我会先预备好个理由，万一被抓到，或者你本来不知道有没有被人家看见，不然都要抓到，你马上要编个理由出来，不是这样子吗？其实法律都这样啊，每次出任何事情都要找个理由呢，对的事情没有去做，为什么我不去帮他？错的事情为什么我做这错的事情？ 每个人都找个理由，如果他不照着去做什么，所以人很矛盾。一方面他有这个能力知道对错，明明照着被造之物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但是他还是不要把神当作神，不把神然后他荣耀他感谢他，所以里面就一片混乱。所以相同良心也是这样，其实到最后到了后面，其实律法那讲更久，是讲犹太的律法的时候，那还不是一般的所谓的这个文化带出来的法律啊，这个规条后面讲啊，神亲自给的，那再准确吧，再清楚吧，但是你做不来就做不来，甚至不是做不来，是甚至故意不照神的心去做。所以这两天我们把良心这个事情做一个交代，从保罗的角度，当有人跟你讲是凭良心做的时候，不是跟他 argue， 良心有什么用？良心当然有用，圣经说有用，但是问题是，你有良心，但你可以照着良心去做该做的事情吗？这是另外一件事情。OK， 这是这两节经文十五、十六节，我们主要是第一个，然后这边所说，所以呢，后面呢、啊，你看到、啊、你的中文圣经啊，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是一个括弧，因为这句话是在解释十二节，你知道十二节就带出后面的三节经文，这是语文，所以保罗并没有丢个东西。那十二节开始这段话是因为跟十一节神不偏袒开始，所以一个思想是一个 logic， 是一个逻辑在里面的。啊，不是保罗东想这样抓一块，他一个一个解释一个，啊，所以对我来讲啊，这个比较容易能够了解，就照着保罗的，所以只要抓住保罗的思想，你就 follow 他的 logic， 那这样的话啊，整个的 reasoning 就比较容易清楚。那当时怎么运用在你的生活里面？那我想这是啊，我们在主面前真是需要学习。OK。十六节我还没有两个 point， 刚是十五节，是其实昨天已经谈过，不过今天我再把它补充一下。十六节这边有两个，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啊，大家不知道读完这些经文之后、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大家这些经文我们都知道，不过你在思想，如果我问你说弟兄啊姊妹，这句话到底讲什么，可能你需要操心一下，因为这句话真的也不太容易懂，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再回来，第一个我要提的是在的 key 在这里，我在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先讲这个，先讲什么叫做隐秘事。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那解经有时候也提到这个，一个就是你做事情没人知道，这是一个，所以叫隐秘事啊。从你生到死做过这件事，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因为是你做的，但从来没人知道，这个叫隐秘。但不要忘记神知道，这是一个解释。但这个解释在这个 context 里面，这个经文的上下文的背景里面，这个解释好像不是最强的一个的解释。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是讲你的动机，这个比较强，因为这个跟你的所谓的凭良心很重要。所以这有两个，一个就是你做了没人知道是这个隐秘事，但是这个字也翻成你不仅要照你的行为，也要看你的动机。前面保罗说当审判的时候，神是按照每一个人的行为，既然有人跟我说，保罗这样说，既然有人要跟我讨论凭良心又怎么样，保罗说好，我就解释良心。所以呢，顺着这个机会，保罗说神也是要凭，也要看你的动机，所以行为跟动机是放在一起。前面那段一直到这个，如果照十一节一到十一是讲到这个所谓的行为，那后面这段话可以讲动机。所以呢，不论你做好事，很多的宗教也说积功德，但神还是问你，有一天的审判的时候，判断的时候，我再说。当然这边讲到人的罪，审判的结果都是负面，但是从圣经这个字审判来讲，不全然是负面，也是正面，这 judge， 所以你对的话，这个法官就说你对的，这是还你清白之身呢、这个 vindicate you， 就是所谓的还你清白，让你证明是对的。 所以是一个很好，所以你不要伸冤，让人替你伸冤，因为神要判断，神要 judge。所以相对的，但是因为这边都讲人的罪了，所以当时我们都知道神的审判对一个罪人、离开神的人、不走在神的心的人、失去了这个神创造他目的的人，神就让他前面就任凭任凭，到最后神就审判的结果就把他丢掉了，就说放弃了，可以说到最后任凭不是放弃哦，任凭只是在这个时候神给他一个回转的机会，只是这时候神没有所谓的出手，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提过，我上次应该提过，任凭跟放弃是不一样，所以你可以任凭那个人，因为他不听你，但不叫你说放弃那个人，你必须要为他祷告，需要留意他，关心他，如果万一他回头手，他很可能就找你，因为他知道你在关心他，他可能是你是他回头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说他回头以后他还在回过头来能够继续能够走上去嘛，你是很重要的关键，所以不能够放弃啊。碰我这么年纪的啊，我讲这句话主要是一些的姊妹啊跟我说，牧师我已经放弃我的先生，我说为什么，因为搞几十年他都不听，他都反对我的信仰，也反对我等等，当然相处的也不好。我放弃，我说你什么叫你放弃，他说我也不要为他祷告，我也不理他，我就说你不能够放弃，因为你放弃的话神就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你先生，因为你先生这时候全部是违反神，神可以任凭，但是因为你不放弃，或者不你先生养的孩子你的亲人，因为你不仅向神呼求，神就不能够放弃，因为神他只任凭啊。所以当他还是关心的，他知道还有个人这么的持守住为他的另外这个人，为他先生，为他家人这样迫切祷，你看到多少，我真的很感动，一些的弟兄姊妹讲他为他父母祷告了几十年，到最后才信主，以前他信耶稣的父母逼迫他不得了的，但他没有放弃，神也没有放弃，所以我就说神没有放弃。那他问不回答，我说神是任凭，因为让他在苦啊苦啊跌倒了跌了摔到一个程度，他发现如果再不回头的话他就大概摔碎，所以这时候他踩刹车，他要回头的时候，我说你是关键，这时候你是可以扶他一把的时候，这时候你可以抱他一下的时候，这时候你可以讲一句话跟他说你不要放弃。所以虚心有，因为到一个程度他放弃，他对他自己放弃的时候，他发现你没有放弃他，他发现神并没有放弃他，但是这段时间苦在为什么有这么苦，因为实在神的任凭在你的所谓的看顾底下，你心中也很难过。那我想这是一个这个这边所讲到，就是你的动机不仅行为对，你的动机要对。那后面这句话还是蛮的，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那这个有很多讨论，这日子是什么时候，是最后的所谓的大审判吗？圣经里面讲到人又会有几个审判，圣经里面讲到信主人是一种审判，不信主就这个白色大宝座什么，还有一种审判就是主还没有来啊，你就或这个应该这样说了，就在空中与主相遇啊等等这些啊，这样讲就是另外蛮大一个题目。那个审判在基督的台前，那个如果从哥林多书信来讲，那个是奖赏的审判，一说好像赛跑一样，每个人如果你跑赢了就有个奖赏。 OK anyway 最少有这几种审判，还有一个叫做以色列人审判，特别卫生预备审判。那我先把这条，那到底这边讲是哪一个审判？当然一般来讲是日子，基本上是讲到啊，大家很容易这是审判的日子，应该是不论是哪刚讲的哪一种审判是最后一个审判，但是这样的解释也不完全，因为这段经文不是讲将来的审判，没有错，从前面任凭基本上就是一种审判的结果，神就任凭他，后面这边 从某个角度来讲，律法的人，从某个角度来讲，好像这时候他的质疑的活在质疑的当中，神有没有管呢？神在管，神在管，有点像前面的任凭，意思是说，如果他不悔改，他不悔改，最后他是累积他的错误，累积神的愤怒，只是到最后的时候一起把这个账算一算。不，中间从某个角度来讲，神是在审判人的，叫做任凭的审判。所以这句的话，如果单是只是用到将来有一次的叫做大审判，这句话是不完整的，不完全。那这句话应该怎么去翻译？如果照整段，所以读圣经的时候有两个东西要读，一个叫 content， 就字文字的内容；一个叫 context， 就是个经文的上下文，叫做背景。这两个，所以呢，这边讲到时候，后面这个解释一定要放在里面，甚至应该是强调。原来今天神从一个角度来讲，当你做一件事情没有照着神的心意，虽然你有个叫良心，甚至个良心也告诉你这样是对的，这样是错的，而且这样的对这样错基本上跟神的律法是没有冲突的，意思说本来就是神的心意就这样，但是你没有照去做的时候，里面就在较量，然后做一个决定，整个的过程基本上你已经开始审判了你自己，在做审判的工作，在做审判的工作。当然有一天，但是我们神就还没有出手，一说神要给你有悔改的机会，前面所说的，难道不知道这是神的宽容忍耐，好叫能够悔改？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不信主，一个人纵然他凭良心 做事，他最后他越来越发现人生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到最后不是人控告他，基督徒怎么做这么差劲，也不仅是撒旦魔鬼控告他，最后他是在控告自己，尤其那些 不拒绝救恩，因为他活在自以为义的里面的人，他是非常痛苦，他非常痛苦，这些的痛苦痛到的程度，他可能是回转，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也可能就不回转。不管怎么样，他回转与不回转，终有一次他要在主的面前把这个账全部交清楚，这圣经说。所以这是一个，那完以后这句话就说，就是神借耶稣基督，然后后面说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其实我都在讲，今天我要的第一个什么叫良心，第二个这边所说叫做隐秘，第三个就讲到审判，刚刚一直讲就在讲审判这个事情，什么时候是怎么审判。那最后这个是这句话要了解，就是神在借着耶稣基督的时候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句话有点难解释，因为整个保罗在解释福音还不在这里，没有错，他已经定了一个福音的定调，是六十七节，福音就是神，第一章讲就是主耶稣基督，然后福音为要救一切相信，现在还没有解释福音是怎么的产生那个功能拯救我们，保罗一直到现在直到第三章的中间还在讲人，我们需要福音，人需要福音是因为人要知道他的罪，所以到最后说那我有什么解药，在那个时候保罗才会详细的去解释这个福音是什么，他没有错，他指出人需要福音，但讲完人需要福音以后，他需要人，他从神角度人需要福音，不过他现在的 argument 是说要人自己知道他们要需要福音，每个人需要福音，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要需要福音，因为拜的不是真神，所有的以道德以智义的人来讲也需要福音，因为不是凭你的思想知识，也不是凭你的良心而已，你做得来做不来这很重要，甚至对犹太人说不是凭摩西给你的律法，你知道律法但没有做出来那有什么用，所以这是要讲，所以真正的保罗在解释福音是在三章的中间以后 一直到第五章，这二是讲到因信称义，然后六七八章讲到成圣，怎么活在这福音的里面。这时候到底讲什么东西？所以呢，这边基本上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保罗这边还是在谈的是在这里是借着基督。那这有两个意思，一个呢就是有一天基督要审判，神把这个审判的权柄给了主耶稣基督，你要读其他圣经你就读出来。那第二个很重要是在这里，你怎么离开这个审判，怎么叫做逃脱神的愤怒，你需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叫做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呢，保罗这边已经给一个 hint， 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真知道靠良心靠你的修养是不够的，如果你是呼喊一下，那我该怎么办呢？保罗，你把他定罪定成这个样子，我没路，过去我以为一点问题都没有。保罗就说，所以我就告诉你啊，你一定要信耶稣，因为整个的救恩是从主耶稣来，整个的救恩带出在神的审判里面，如果神能够从我的身上，从欧永仁身上收回他的愤怒，是因为主耶稣缘故，因为他做了我们的挽回祭。其实这句话还没停在这里，借着这个字真很难翻译，中英文叫做 through， 就是透过，你可以刚刚是一种的解释，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你要跟着主耶稣基督，你要向主耶稣基督。其实这个借系词还可以翻成是 in， 在基督里，所以你要向主耶稣基督，而且你要在基督里。这是整个的保罗在后面罗马书整个思想的所谓的发展。所以不是信耶稣啊，因为为什么你要信到他到一个程度啊，就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里面活着。这保罗说为什么？因为有一天呢、啊，审判我的权柄是神给了主耶稣基督。他就问为什么欧永亮你这么坏，你也知道你坏，你也知道需要有拯救，但是我告诉你我就是你的救赎，为什么不接受？所以主耶稣这个审判。第二个，我有什么不好？就是我好，就是不够完整，我是人呢、啊。那耶稣呢，他也说我也是人呢、啊。但是我一辈子，耶稣说我都活在父神的心里面，为什么你是人，欧永亮是人，为什么不活在基督里？所以他是我们的标准呢，他是我们的 model 呢。然后就说耶稣，我活不出来就活不出来，我根本没有能力，我生出来我的原生家庭不好，我的妈妈不好，我的爸爸不好，我的老师不好，我的说都不好，所以变成这个样子。耶稣说不要忘记了，我不仅拯救了你赦罪你的罪的，而且我借着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想不好都不行了。你觉得我口气有没有有点像保罗？无可推诿。一个人站在神面前，有一天你是无可推诿。今天你可以有很多的理由，有理由不去做该做的，有理由去做那个不该做的，违背神。不，有一天你站在神的面前，我站在神面前， There's no excuse。 哦，保罗好厉害。保罗厉害不是为了说他多么厉害有口才，保罗的厉害我觉得他是真是要把一个人为何需要福音把他讲到清楚到一个程度，是无可推诿。所以你看啊，30年前我在弄罗马书刚才出来，你就知道我受罗马书冲击有多大。当然现在又比以前再稍微深入一点，不单单以那时候的知识的认识， 我发现我这个基督徒，第一个，当我读圣经的时候，不是罗马就读圣经的时候，到美国在查经班，我就发现我是一个基督教徒，一个宗教徒。所以当我在改变的时候，我跟人说，我相信信仰并没有改，但是过去我讲就是 religion， 就是所谓的宗教。现在我看重是 relationship。所以 Christianity 基督教 is not a religion， it'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 and God。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这神的话语。但是我觉得那个关系不对，我觉得应该调整关系。不过到最后我还是卡在那里，因为我觉得那个关系跟神很抽象，很矮板的。所以当那时候刚出来坐船没多久之后，还在查经文也记不来。林道亮牧师在来的时候跟我们讲到祷告，他第一次讲 shock。他说：“你们祷告不要只是啊，把你们需要跟神讲，像开一个清单一样。哦，这个要这个，然后就讲祷告有很多事情，要为什么，要为什么，为国度啊，为等。最后他蹦一句话，其实祷告还跟神撒撒娇，这个是 shock。我从来没想到祷告可以跟神下撒娇的。你不要忘记了，那时候林道亮牧师已经七十几岁了。”对我讲撒娇这个观念呢，在这个老人家身上发出来，我也很难接受啊。老人家还会发所谓的会说撒娇吗？没想到他说我在神面前发这个是撒娇的。我才开始明白，原来神跟人的那个关系是可以经验到那个的程度，你可以所谓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我就渴慕这样的一个 relationship， 也等那段时间。后来出来做传道人，我突然发现这样走下去我不行，因为我还是只是把弟兄姊妹带到知识的里面。我虽然对圣经稍微熟悉一点，我只是最多把弟兄姊妹过去带到一个所谓的一个宗教徒的基督徒的宗教行为里面。你要读书啊，你要读圣经啊，你要奉献啊，你要参加教会啊，你要参加这个研经啊。我们教会蛮多人喜欢来，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出席率85%，所以差不多每个来教会的成人都上主日学。但是我发现一样东西没有，我不能怪你们，因为我也没有叫做与神的经历，面对面经渴慕到一个程度。我说主，你一定要向我显现，如果你是又真又神，我相信是。但是问题是我里面的挣扎矛盾，我相信但我没有这个经历，我的信心怎么得以完全？所以出来做传道的第六年四月的时候，神的灵就浇灌下来，在一个人的时候，在自己的教会，在教堂啊，礼拜一的早上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在我呼求，圣灵就浇灌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真很真实，因为我们神很真实。但是，如果我们要遇见这位神，你需要照神的方法，你需要照神的规矩，你需要照神的要求。不行的，我做不来。神说 ：“You have no excuse。”因为一切的救恩，我都是我预备的。在你上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完成，为神预备的救恩献上感谢，也让我们学习，不是找理由说这个我可以做这个，是跟神说，神啊，把你的救恩显明在我的心中，成为我的一个负担，然后神啊，我求你给我力量来完成做你要所做的，求神给我有力量，让我能够拒绝那些我不该做的。其实这已经讲到六七八章的成圣，神会给你力量走上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直为一方面为神这个完备的救恩非常感谢，也一方面啊，如果你真的有这样一个啊，在神的话语的提醒光照里面，还是这个还是觉得不够软弱，或者说神啊，我还是很软弱，或者我不明白神 这是我过去常的祷告，但我现在还是要这样祷告。主啊，让我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当我愿意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力量，帮助我能够走在新的当中。就求圣灵来光照你，来加添你的力量，好叫我们能够真正过出活出一个生活，是能够荣耀他。我们开口同声的再次来为自己来祷告。主啊，主啊，我们再来仰望你，愿神的灵居照上来走过，带领我，带领我能够走在新的里面。主啊，我求你帮助，就过去你怎么帮助我，今天你帮助。主啊，你后面每天日像孤单的朋友，借着你的话，借着你，让我的身心的都能够更新来变化。主啊，引领我向你，带领我，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在今天的领受当中做简短的回应来祷告。因为我们信靠的不是我们这个人有多大的本领，我们信靠的是你我们预备了我叫完备的救恩。主，我们要操心的，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我们没有走在心的当中。因为当我们走在心当中，我们就相信你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你会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主啊，来面对每一天的挑战，你会有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资源丰富，让我们能够过每天得胜的生活。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去引领我们，让我们走在这条道路当中，这一天走过来。主啊，我们不仅感知道我们这一天走过来能够荣耀你的名，也让我们这一天走在与你同在同行这样一个恩典，这样一个享受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